各位听众朋友好，日本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梅雨季节，在8月1号也终于宣告出梅了。碰巧昨天也刚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有好事呢，也必有坏事。就在7月的最后一天，日本全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的总人数呢，是达到了1577人。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本从1月中旬确诊第一例感染者以来啊，单日的新增感染者人数创下了最多的记录。不仅是全国创下了记录，日本各主要地区也跟着创下了记录。东京都是463人，大阪府呢是216人，爱知县，也就是名古屋所在的爱知县呢，是193人，福冈县是170人，冲绳县是71人。那么这几个地区啊，目前都是日本疫情的重灾区，尤其是东京，一天的感染人数呢是首次超过了400人。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目前的日本的疫情比起3月份、4月份、5月份的状况还要严重。听过我以前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还记得在5月份我曾经说过，日本人靠自我约束已经平息了新冠病毒疫情，那为什么现在又发生了呢？而且很可能就是第二波的疫情。大家现在听到没有？一辆救护车刚刚从我的家门口开过。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日本疫情这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日本的这一轮新的疫情啊，它到底是怎么传播开来的？我呢问了好多日本的媒体同行，大家呢都是摇头说不知道。前一天啊，我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三口先生呢反问我几个问题。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一场新的疫情最初是从哪里传开来的？我说啊，是从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的牛郎店里面开始传开来的。他说是的。然后他再问我说，后来又传到哪里了呢？我说传到了东京池袋的繁华街。他又问，池袋繁华街的传染当中啊，是否女性占多？我说好像报道是这样。他又说，现在感染的人当中是不是多了许多中年男和小孩子？我说呢，是的，最初只是一群年轻人感染，现在呢，中年人和小学生也出现了感染。山口先生说啊，他说你回答很正确，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这场疫情到底是怎么传开来的。其实听了他的话以后啊，我还是一头雾水，但是山口先生呢，是给我做了这样的推理。他说5月下旬东京宣布结束紧急状态之后呢，新宿歌舞伎町的夜店呢就开始恢复营业，歇业了两个多月的牛郎店呢开始回到歌舞伎町，他们许多的牛郎，也就是陪酒的男士，事实上他们已经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因为这些陪酒的牛郎们啊比较年轻，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所以呢即使感染了病毒，基本上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由于牛郎们大多数是住在店里提供的集体宿舍当中，于是呢牛郎之间很快就把病毒传染开来，但呢他们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症状。牛郎店里面的客人呢基本上都是女的，一个晚上愿意花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日元在一个年轻男人身上的女人其实很多，但是呢基本上属于两类人，一类呢是贵妇人，另一类呢叫风情女郎。那么在疫情当中啊，贵妇人们很少出门，所以剩下的客人就是风情女郎， 那么这些女郎们大多数很年轻，也就是二三十岁。那么这么年轻的女性，为什么她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来付给这些男郎们呢？其实他们的工作不一般。新宿歌舞伎厅牛郎店的边上就是一整排的情人旅馆，于是情人旅馆就变成了牛郎和女郎的欢愉之地。新冠病毒也就在这种欢愉当中从牛郎的身上传染给了女郎。那么相当一部分女郎来自于距离歌舞伎厅几公里之远的池袋的繁华街。不了解池袋繁华街的人啊，只是认为那是一条酒吧街。但是呢，事实上池袋的繁华街与新宿歌舞伎厅不同，它是情人旅馆一条街，而且情人旅馆里面啊有不少是住店的女郎。当然情人旅馆的边上呢还有不少的街女。这就是池袋繁华街的一道风景。但是呢，也许因为是年轻，大多数的女郎呢她没有症状或者是比较轻的症状，所以她们继续在营业。而去池袋繁华街玩的男人呢，很少有像歌舞伎厅那样成群结队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单独行动，而且呢以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为主。结果呢，最近开始啊，东京都政府的感染者分析报告当中出现了中年男子，还有呢幼儿园的孩子小学生，已经有两家幼儿园呢发生了集团的感染。所以理发师山口先生啊，他最后做了这样的总结，他说这一波的疫情啊，传染途径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新宿歌舞伎厅的牛郎传给了池袋繁华街的女郎，女郎呢再传给了前来寻欢作乐的中年男人，那么中年男人回家以后又传给了老婆和孩子。我发现这位理发师是一个推理天才，把整个的传染的途径是推理的清清楚楚。那么事实是否这样，日本主流媒体呢都没有做明确的报道，但是呢整个传播的脉络媒体的报道也是如此，只是没有人点破其中的关联。这一波从新宿歌舞伎厅产生的疫情啊，如今已经扩展到整个的日本社会，不仅是夜店和家庭内部，现在一些公司、保育员、医院都发生了集团性感染，而且有将近一半的人他的感染的途径是来历不明，这是比较可怕的，说明病毒已经潜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是让人防不胜防。日本的第一例感染者是在1月16号确诊的，是一位从武汉探亲回到日本的中国男性。那么到7月26号为止，日本全国感染者总数呢已经累计超过了3万人，而最近的1万人是在过去3个礼拜当中增加的。那为什么日本的感染者人数会出现突然的增加？主要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日本政府它基本取消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除了不能举行大型比赛和音乐活动之外，所以呢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它基本上是恢复了正常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包括旅游在内，人流的移动是出现了增加，而且聚会聚餐也增加了，于是呢感染机会也就增多。另外一个是检测的数量增加，尤其是对夜店人员他实施了一个集体的检测。那么既然疫情已经超过了4月份实施全国紧急状态时，那么日本政府他总该再一次实施全国的管控。但是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这么说的，他说这一次的疫情呢与上一次疫情相比啊，虽然人数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性质不一样。性质是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以前是老年人感染的比较多，而这一次呢是青年人感染的比较多，因此他认为当前没有必要再一次实施紧急状态。那么目前的日本的疫情它与4月份5月份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应该来说是两大区别。第一个呢，感染者总数的 70% 呢是二十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那么年轻人啊，他免疫力强， 多数呢是属于无症状或者轻症状，因此呢很快就治愈了。而四月份到五月份呢，就像我刚才讲过的一样，大多数是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居多，因此呢死亡率就高。第二呢，是疫情扩大当初医疗资源是跟不上，检测与住院呢也很困难，但是呢现在情况就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病床等病人，医疗资源呢不紧张，基本上可以从容应对。比如像东京都现在已经准备好的重症监护病床，也就是ICU， 它总共有100张，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住到重症监护室里面的重症病人它只有22个人。虽然以上两个理由也是个现实的存在，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东京都也好，日本全国也好，每天的感染者人数在出现成倍的增加，确实呢前景很令人担忧。那么加上夏季来临，出门啊戴口罩是很闷热，所以有些人开始不戴口罩，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事实上呢日本政府他不愿意再次实施紧急状态，它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考虑到经济的因素。一方面呢受到疫情的冲击，日本整体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下滑。日本政府预估今年的 GDP 的增长率是负增长 4%。 另一方面呢，政府要求企业和餐饮店停业关门，那么根据日本的制度和法律，政府呢必须是挨家挨户实施经济补偿，这对政府来讲又是一笔很大的负担。说白了，在要命还是要钱的问题上面，日本政府现在是要钱。东京都的女知事小池百合子，她已经对政府这种要钱不要命的做法感觉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她在记者会上面公开宣言，她说如果东京都疫情继续恶化的话，那么东京都那不得不宣布独自进入紧急状态。对于日本中央政府的不作为感到愤怒的不只是东京，还有冲绳县、岐阜县和爱知县这几个地方的知事们都不约而同的叫板。他说政府如果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我们只能自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所以冲绳县知事玉成就已经宣布，冲绳县从8月1号开始到15号为止进入紧急状态。县知事要求县民们，第一，非紧要情况不要外出，第二呢不要离开冲绳去外地，尤其不要去东京这样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第三，冲绳县最大的城市拿巴市的一些人流比较集中的地区的餐饮店呢它的营业时间缩短到晚上10点钟关门。第四呢，要求大家尽量不要去离岛，因为离岛的老年人比较多。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对目前的新疫情是不是属于第二波做出过一个定义，在昨天举行的专家会议上面，专家们也不肯说。但是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和岐阜县知事吉田照他已经明确表示，我们认识到第二波其实已经来临。日本厚生劳动省虽然嘴巴不说，但他们公布了一份疫情的预测报告，认为在近期不只是东京都，就是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这些几个地区呢，他们的人均的感染人数也将会超过400人。如果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报告，疫情得到迅速扩大的话，那么日本的感染者将会以4天10000人的速度递增。目前日本全国累计的感染人数是37000人，那么到8月底有可能会增加到100000人。东京议事会会长呢举行了一个紧急的记者会，他呼吁政府啊要立即修改病毒性传染疾病防御的相关法律，对不听从政府号召实施停业店铺和违反规定四处外出的人员实施强制措施。他说这是目前遏制疫情的唯一的手段。但是安倍政府到目前为止他依然认为还没有到再一次实施紧急状态的时候。所以看来啊， 医生们在火里面，而安倍政府呢在水里面。这种感觉的差异也成为疫情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呢？还是这么几句话。第一，要勤戴口罩。第二，要勤洗手。第三呢，是少外出，少聚会。第四呢，是不去空间密集、人流密集、亲密接触的三密场所。这场疫情没人救你，只能我们自己救自己。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最后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日本歌手谷村新司演唱的一首歌，叫《斯巴鲁》，汉字写成昂，昂首的昂。那么邓丽君当年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把它翻成中文叫心，希望这首歌呢能够带给大家抗击疫情的一份信心。Bye.